国广播公司。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黄丽凤。最新消息，下班时间台北捷运金传在民权西路站有人坠落轨道卷入车底，救护人员全力抢救，在刚刚传出人是脱困了，是一名年纪大概40岁的男子，脚掌断裂送医抢救，目前北捷列车停驶当中，要提醒大家可以利用公车来做接驳。而准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发布了第六波新任内阁国安团队的名单，竞选期间的总干事前屏东县长潘孟安出任总统府秘书长，郑国会领袖现任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接掌外交部，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出任国防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将转任海基会董事长，另外包括有严德发出任退辅会主委，邱垂正接掌陆委会主委。媒体质疑说，顾立雄作为文人部长，是否能够在台海兵凶战危的此时担起重任？赖清德回应说，文人国防部长在民主国家是经常看到的，他也称赞顾立雄具备多方面的长才，由他担任国防部长现阶段来看是不二人选。
国防二法通过之后，军政军令已经二元化，国防部长是当护起更专注更特别重要的工作，国防的工作已经不单纯是国防事务，还要肩负起国安事务、外交的国际合作，甚至于推动全民国防对社会的沟通工作。现在的国防部长跟过往只专注在国防事务是不一样的。那顾立雄他具备的这多方面的长才，所以由他来担任国防部部长，我相信现阶段来看是不二的人选。
马上就要成为第七位文人国防部长的顾立雄，也说明了国防主张放话要中国大陆不要轻举妄动。
文人国防部长就如赖总统当选人所讲的，这在民主的国家并不少见。我战战兢兢，戒慎以对。我会与专业的国军团队，我们一起来合作，一起来打造一支现代化的舰。这其中包括了不对称作战、联合作战的能力建构，这需要加速，也要加强更实战化的训练。印太区域的协同性吓阻的具体作为正在逐渐的形成当中，大家都希望遏制中国可能的冒进，我们是其中重要的、最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实力跟决心参与这样的协同性的架构，让中国不至于冒进，不至于轻举妄动。
而对于两岸路线，赖清德在日前曾经提出应该由两岸执政党，也就是民进党跟共产党来展开良性的对话，今天呢也再度向对岸喊话，期待中国大陆要有自信，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民选的合法政府。他说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更是递出了橄榄枝，说台湾人民与人为善，希望两岸能够和平发展。传出陈水扁时期的幕僚包括了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马永成等人即将要重回执政团队，赖清德不否认。他说呢，优秀人才是属于国家的，没有新旧之分，也没有朝代之别，后续的政府职位他会择期向社会大众说明。截至今天呢，赖清德内阁已经完成了六波的人事发布记者会，包括了准行政院正副院长卓荣泰、郑丽君，还有准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在内，总共呢是发布了34位，其中26位是男性，8位是女性，平均年龄 62.5 岁。新内阁焦点还有呢，是赶在最后上车被视为民进党执政派的现任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520之后呢他要转任海基会董事长。媒体提问郑文灿说，对于他的上任被视为对于中国释出善意的看法，郑文灿在今天呢是有备而来的，他就在台上拿起了他的手机哦，逐字朗读准总统赖清德当选感言，强调赖清德所提出的民主和平四大支柱，这是处理两岸交流的前提。郑文灿强调，他会依照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和中国大陆展开交流作业。现在时间来到18:05，中国广播公司。
六点新闻验。
迎收听收看六点新闻院，我是黄丽凤。中网新闻院呢，从傍晚的六点钟陪伴您一小时，满满六十分钟全新闻。我们到晚间的七点钟，提供给您在今天国内外的焦点新闻，包括有国际、政治、财经、民生重要新闻一次掌握。除了在广播频道以外，现在在中网新闻 YouTube 频道的直播间已经打开了，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直播间。现在直播间有好多的好朋友，大家正在针对今天的新闻时事呢，也在进行讨论，非常欢迎您的加入，也请您帮帮忙，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多刷留言板。来关注的是国军官兵的自伤还有自残事件不断，没想到警界呢，今天也传出了轻生事件。这是在台北市忠孝西路派出所，今年只有37岁的徐姓员警，疑似开枪自残，那么急送呢台大医院抢救，因为伤势实在太过严重了，宣告不治。今年到现在才4月份，就已经发生有6起员警的轻生案件，其中5起呢都是举枪自尽身亡。根据了解，徐姓员警他的工作状态是正常的，跟同事相处呢也算融洽。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情，现在呢还在进一步厘清。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珍爱生命，如果真的有些情绪方面、身心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专心安心专线1925。花莲最近地震不断，酿成了许多灾情。出身花莲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他还是很坚持哦，要按照原定计划率领立法院的这个蓝营立委们去大陆访问。只是呢，他的行程略有修正，从今天推迟一天，改为明天下午立法院会结束之后再出发。傅昆萁坚持哦，在这个时间点要去中国大陆访问，时机点哦确实是敏感，又在520前夕，然后花莲的这个震灾之后，有许多的灾情都还在复原当中，引发了批评。今天看到团购达人486先生陈延长就说，他原本呢是捐给了花莲震灾的这个复建经费200万元，决定不捐了哦。他批评说，连他们自己都不关心了，我在那边凑什么热闹呢？面对相关的质疑，傅昆萁今天也说，救灾重建工作会持续的进行。他是国会议员，为两岸推动大和平，这是国会议员重要的任务，而且他的出访呢，并不会耽误到立法院的任何议程。他说明天国民党团还是会有甲级动员，强调黎明前的黑暗总是最深邃的，他会承担所有的责任，再深的火烤他都会承担。傅昆萁也说，这两个月不断的跟中国大陆进行沟通，两岸必须大和平才能够大发展，希望可以破冰，让大陆的团客能够自由行，可以再次的走进台湾，把农产品销往中国大陆，来推动两岸的和平交流。不过现在呢，针对了傅昆萁率团坚持呢一定要去中国大陆访问，蓝绿阵营方面已经开始口水战了。也将随团去大陆的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就提出家暴，说他点名民进党就像是家里头的爸爸，面对邻居中国的欺压不敢挺身捍卫，那么对于家里的妈妈，国民党呢就使用暴力，只会去分化家庭团结。
民长不要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在那一边常常的就是批评。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台风金马就像一个大，就像一个家园，一个家庭哈。民进党现在是执政党，就像我们家里的爸爸，他就是爸爸。国民党是在野党，就像妈妈。那爸爸呢，今天没有办法把家里的事情做好，没有办法让家里这个观光产业更好，然后每天呢，就只能在家里家暴妈妈，说骂这个妈妈，说妈妈说，不然我们去沟通看哦。啊，那个邻居，中国大陆就是邻居哦，邻居常哦，邻居常这边哦，比如说要欺负我们家，那爸爸呢？也不敢出去打，然后也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妈妈就说：“啊，不然这样子，爸爸我出去沟通一下，跟他讲看看，可不可以不要那个？”那爸爸自己可能是面子受损哦，沟通不了，就说：“你这个妈妈每天要去跟邻居那媳妇去投 K 一下吗？每天家暴妈妈，对不对？那不然你去啊，你就是做不到嘛。那我们尝试另外一种方式去沟通，柔性去沟通看看，看可不可行嘛。”沟通了可不行，最后当然还是爸爸他会去做决定嘛。那这个爸爸整天只会家暴妈妈，只会做这个家庭暴力，每天分化我们这个一个家里的团结。那我们想要尽一点力，说跟邻居做一点沟通，他就开始分化我们。所以自己没能力，那又要骂家里的人，哦，这个就是民进党。
针对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的这个家暴说，民进党今天炮火猛烈，就质疑说这是什么最新的仙人跳手法吗？不要半路乱认爸爸好吗？立法院的这个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质疑傅昆萁说，到底呢中国大陆是给了你什么样的指令？
陈玉珍委员这个比喻真的有点不伦不类，我也听不懂他的逻辑。两岸的议题就回到两岸的正常交流平等互惠，如果傅昆萁是为了他所谓的公务是向中国有进行一些政治条件上的交换，而交换的标的会是承诺了中方在立法院推动的修法就要遂中国的意，这样子的交换前提用法案来交换政治利益的话，这当然不行，因为傅昆萁你只是国民党的立委，你没有办法代表台湾的国会。
而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也痛批蓝营想去就去，不用找那么多荒谬的话术来做辩护。NCC 主委陈耀祥等所有委员即将在七月底任期就要届满喽。国民党立委今天提出质疑说，民进党政府虽然强调提名的人选都是新闻媒体领域的专家学者，可是现在媒体披露的名单当中被提名人选却出现了曾经提出新闻自由能吃吗这样说法的学者，所以蓝营党团就质疑说 NCC 被提名人脱离不了政治任命的色彩，国民党团呢是绝对不会接受这样的人选。好，我们来检视一下，现在根据媒体报道，新任 NCC 委员的提名名单包括有台经院四所所长刘伯立、现任副主委翁伯宗、台师大教授陈炳宏、媒体学者罗慧文，还有 NCC 平台事业管理处的处长詹义廉等人。准总统赖清德被提报戴劳力士手表，可是没有依法申报，还说他名下在新北万里的老家，也就是呢网友口中所形容的赖皮寮，鉴定价值只有新台币17万元。立法委员罗志强、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今天到了监察院递件告发赖清德财产申报不实。罗志强说他是来帮这个民进党立委黄杰检举的，因为赖清德没有依法申报劳力士手表，是黄杰第一个跳出来说必须要出来说明要依法处理的人，而同时他也呼吁监察院启动调查，针对这个赖清德财产申报不实的问题。另外对赖清德说赖皮寮现在建价只有17万元，罗志强说啊，我愿意出价20万元来购买，
我愿意用20万元哈来买赖清德那个被马赛克的花园公寓小洋房。我觉得赖清德你根本是把人民当笨蛋吧，你现在真的觉得说这个 Google 上打马赛克之后大家看不到，已经现在看不到他的样子以后，大家就忘了赖清德那个美轮美奂的花园小公小洋房长得是多么的漂亮的吗？所以你跟我讲说那只值17万元，我不知道啊，不要跟我抢啊，袁植，好不好？
对，
20万元，我们的杨植都很过分，他出170万，
今天早上有人
拜托
有人出300万，
真的吗？
有人出，
你们这些人都过分，我讲20万你在跟我竞价，我要跟各位说17万元，你当他是，你真的是当他是笨蛋吗？不笑话一场。然后劳力士表示翻来翻去，吴尊就说问过你说不是劳力士，你又出来说是劳力士，赖清德你搞得我好乱哦。
好，搞得大家也真的都蛮乱的、哦、那么同行的台北市议员杨植斗也说他愿意呢出10倍的价钱用170万元来跟赖清德买赖皮寮，如果说赖清德愿意170万元卖给他的话，杨植斗说他一定会依法申报依法拆除盖成纪念碑纪念赖皮寮有多么的无耻还有多么的可悲。焦点继续来到立法院来关注的是在今天呢韩国瑜又金句连发了。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在今天举行了成立大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以会长身份出席，那么前立法院长台日交流联谊会的荣誉会长王金平今天也到场了。韩国瑜在致辞的时候一样的很幽默，他开场就说啊，人跟人的交流有三种的层次，哪三种呢？他的说法是嘴对嘴、嘴对心还有心对心，强调呢他跟日本这个来今天到访的这个片山和之呢两个人呢因为头发都比较少，他说我们两个就像是双胞胎一样，喝三杯清酒就水乳交融了。
其实台日之间呢是最自然不过的，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有三种层次的交往，一个是嘴对嘴，一个是嘴对心， 另外一个最高层就是心对心。这台之间就像我跟片山大师第一次见面一样，感觉看到双胞胎一样，非常的亲。哇，这都是绝顶聪明发型的，就很自然。我们所交往的日本朋友也一样，很严肃，很庄严，不苟言笑。三杯 sake 下去以后啊，你就发现每个日本小孩子心中，每个日本人啊，心中这个活泼的小孩子就跳出来，很自然，也很幽默，然后大家来水乳交融。
好，几句话呢就把现场的气氛带得蛮轻松的。韩国瑜也现场跟片山和之喊话说，台美国会议员交流有72位委员报名，那么台日交流协会呢现在是71名报名。他在今天也跟三党的干部喊话说，回去哦再催一下，一定要给他冲破100位，也会持续推动台日交流热情接待，来做真诚的沟通。准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呢亲自发布了国安首长的人事，确定是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接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吴钊燮呢要回任国安会秘书长了。不过先前总统蔡英文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疑似是说溜嘴，当时是抢先报了外交部跟国安会的人事安排。对于这个小英呢，当时说溜了嘴哦，赖清德今天首度回应说，外国的访宾关切跟总统交换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他说呢，并没有所谓媒体爆料什么爆料的这个状况。那么赖清德今天呢是亲自上阵发布了520后新任内阁最后的一波人事，一如外界预期啦，你看到就是这个现任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将会执掌国防部，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外交部长林佳龙，国安局长是蔡明彦留任，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好，我们来盘点、这波的人事，马上连线的是资深记者李仁月来做进一步分析。人员上线了吗？
是，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在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国安团队亮相了。好，从这个今天发布的这个名单，赖清德是释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讯息嘞？人员的观察。
对，其实这个名单大家其实从这个四月初四月上旬这个整个内阁人事开始布局的时候，大家大概这些名单在报派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相当的这个明显，而且都已经确认了嘛。那今天大家很明显，大家看到说是这个人整个团队的球员是这个蔡圭赖水了，但究竟是不是能够真的还是维持一样的战力其实或者是能够真的做到蔡圭赖水，让友邦让美国相当放心，这个其实还是要看这个赖总统他的领导的方向嘛。毕竟同一支球队球员没有换，但是换了总教练之后是不是还有一样的这个战力那这个其实都还要再往下看嘛。那今天大家当然比较注意到是这个郑文灿，他也正式被介绍是这个海基会的董事长即将是在预计是六月这个董事长的董事会的过程当中是要就任嘛。那到今天很难得是由这个在总统府的这样总统准总统这样一个场合宣布海基会董事长这样的人事嘛。不过确实因为现在在面临现在两岸的困境的过程当中，海基会董事长这样的角色其实目前还比较看不出有什么能够发挥的机会或者有什么样的舞台，那主要还是看郑文灿有一个位置，那接下来看在520在2026前有没有什么样新的下一步的这样一个机会嘛。那今天主要还是赖清德他在两岸的部分呢，他向大家注意到是昨天所抛出都说的，就是应该由两岸政党负责任的展开这个良性对话嘛。那今天包括了这个准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也强调说，他这个民进党是一直有释出相当多的善意的那不过呢，你说这样的说法，这个两岸执政党来展开对话，以及民进党释出相当多的善意，这样的说法，对岸是不是就能够接受也回应善意呢？其实因为这么多年以来，纵然民进党的党员私下和对岸有相当多的互动，也是有相当多的这样的管道，但是你当提到正式的层次的过程当中，正式层次的时候，其实对岸还是在官方立场上还是相当它的主要的红线还就是台独的这件事情了所以其实真正民进党跟共产党的互动其实还是相当有限的，那正式的关系也不见得就是赖清德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抛出什么样的善意或者是言语上的善意就可能有做出什么样的转变。当然接下来就像我们昨天所提到的，是不是 大陆当局会在短期内就宣布，比如说开放陆客的这样一个善意，开放陆客这样的一个松绑，或者说接下来赖清德在520的演说当中会不会再释出什么样的更多的我们所说善意也好，或者是诚意也好，那这个其实会不会就因此呢就真的去影响到接下来两岸的互动，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一些比较进一步的发展，在两岸现在的僵局当中能不能有进一步的一些突破，其实都还要再看接下来两岸的互动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新的契机。那今天当然大家更受瞩目的就是顾立雄的部分，国防部长顾立雄。那当然啦，他今天受访的时候，他其实今天相当多的问题都是集中在顾立雄上面，尤其对于这个两岸关系，尤其对于未来的国防的政策方向该怎么做。那其实今天他特别提到说，就是在这个印太的协同性核武机制在慢慢成型当中，那台湾是关键中的关键，也要想办法以实力跟决心加入这样的一个机制。虽然说过去这样一个说法，也就是印太协同性核武这样一个说法，在过去112年的国防报告书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琢磨，但是你说以国防的政策的官员或者是准官员正式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一个方向，其实也是相当少见的例子哦。这也是其实接下来对整个国防的领导的方向也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指标。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确实大家都注意到说顾立雄他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个可能是第一个有实权的文人部长嘛，因为过去其实就算是这个军政军令一元化以来，还没有国内还没有真正实验过是有实权的文人部长长时间的掌权了哦。那当然了，国防部虽然说军政军令一元化，但是其实从国防部的角度，国防部长他主要还是以这个建军军政还有这个国家战略的方向来负责这些事情。真正在理论上真正和用兵相关的军事战略的部分和这个国家战略还是有层次之分的。所以其实国防部长是不是真的你说面对兵凶战危，是不是真的在领军上是不是要有军事上的经验，其实老实说，因为过去台湾还没有真正实验过这样的这个文人领军的过程，所以究竟会怎么样的发挥，其实我老实说我们也不愿意见到兵凶战危的状况嘛。所以究竟能不能会实验，会有没有机会实验到，或者这样一个呈现会什么样的一个运作方式，其实大家都还不知道。那真正大家比较眼前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就是说今天像这国民党立委王宏伟也质疑的，就是说未来会不会国防部长变成是军购部长。那因为呢，过去这个IDF 的经验，战机的经验，让因为战机做出来了，所以就有了这个美国 F-16 的放行。所以王宏伟坚持，那海坤舰做出来之后，那会不会就引来了这个接下来的，包括美国甚至日本，对于整个其他的前舰的部分，是不是就会比较善意，或者是比较放心这样的状况？那也让顾立雄，因为他过去在国安会的部分也经常掌管这个华美会议。那尤其呢，他过去律师的身份，律师对于这个军购合约这个的订定来讲也相当琢磨。所以呢，这是不是他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还是要看520真正上任之后，会不会真的在建军跟军购的方向上出现一些转变。所以那这也都是要看520之后整个的发展。那大家可能更关切的就是说，顾立雄他以过去比如说这个党产会的身份，或许过去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立场来讲，会不会像今天大家所说的有这个退将和提到的，是不是来洗脑军中？尤其这个赖清德他在第一次的记者会当中就提到顾立雄的时候，就提到说是以要希望能够他能够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军队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可能就让大家或者是蓝军的这些支持者们会相当的担忧。那当然啦，这个军队国家化其实已经进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当程度上也都已经本土化了。那尤其呢，像现在年轻一辈的军人也都不再是铁板蓝军的一块了。那究竟当然，但是呢，部队的军队的任何改革，其实因为军队在各个国家来讲都是相对比较保守啊，比较钝重的这个一个社会的阶层。那真正要做所有任何的改变，都会相当的缓慢，相当的遭遇相当的这样的一个阻力。那所以呢，以顾立雄这样的一个身份，文人的身份，他究竟能不能做到这个怎么样的推动？他如何去推动这个 跟军队的军的互动，跟国防部内部的互动，其实都会是接下来整个观察这个文人领军跟顾立雄这个人的表现所比较重要的观察指标。
好，确实这个顾立雄的讨论度是最高的、哦、那么律师出身的顾立雄呢，成为我国第七位文人国防部长。不过现在这个网友的这个质疑声浪已经陆陆续续都出来了、哦、有人就讲说顾立雄根本就是万用包嘛。虽然说这个赖清德讲说他是一个多方长才的人，不过网友的说法就是一个万用包，直接空降，还说上次文人部长的这个杨念祖啊，六天就被斗下台了。人员来看顾立雄能够撑得住吗？最后一分钟。
当然我们刚讲到说军文关系，就是说顾立雄也许就政务官来说他不见得要是专家，但他要懂得如何去运用专家跟管理专家这件事情上面，在这点上面也许顾立雄他在接下来的整个处理国防部的军文关系跟令是不是能够管理国防部的这件事情上就会是相当重要的指标了。
好，非常谢谢中广资深记者李仁月提供的观察还有分析。那么在520之后呢，有一些现任的部长他是没有在做安排的，要卸任以后呢，要怎么样来做自己的下一步呢？我们看到今天来自于新新闻的报道说，经济部长王美花520之后可能花落台新金。随着新内阁部会首长名单陆续发布，几家金控的老板展开了卸任首长的抢人大作战。那么媒体就报道说，台新金控董事长吴东亮已经先耻得点了，他取得了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同意，520后将会出任台新金控还有台新银行的下一届的独立董事。不过呢，这是来自于新新闻的独家报道，目前为止王美花还有台新金方面还没有做出相关的回应。我们先来看台北股市的部分哦，台北股市下跌了274点，今天呢是收在19857点，再度失守20000大关，跌幅呢1.36%，成交量3603.52亿元。柜台指数下跌2.28点，收在242.65点，跌幅0.93%，成交量892.63亿元。日本股市跌得比较深，下跌了831点，来到37628点，跌幅2.16%。韩国股市下跌47点，2628点，跌幅1.76%。在港股、陆股跟印度股市方面，今天都是走阳的。在香港股市方面，上涨83点，17284点，涨幅0.48%。大陆股市上海综合指数来到3052点，深圳成指小涨13点，9264点。印度股市涨了486点，现在是74339点，涨幅0.66%。汇市方面，台币的部分是贬值了0.5分，来到了32.577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美元1.0728，美元兑换日元155.60，哇，现在汇价来到了155喽。在人民币的汇价现在是7.2465，黄金价格最新报价每盎司2326美元。稍早刚刚开盘的欧洲三大股市，我们来看英国股市方面，现在是涨48点，来到8088点，涨幅0.60%。德国股市下跌了120点，17968点，跌幅0.67%。法国股市下跌66点，8025点，跌幅0.82%。以上是最新的财经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台经院今天呢是发布了今年最新经济成长率的预测，来到了3.29%，跟今年元月份当时预测呢是上修了0.14个百分点，同步也上修了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到2.13%。观察今年的经济情势，台经院的看法是，全年经济成长呈现的是内外皆温。张嘉琪报道。
台经院发布三月三大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二升一降，并且同步发布最新的经济预测。由于 AI 需求对出口带来益助，今年第一季台湾出口表现不错。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目前出口集中在资通讯产业，其他产业还需要一段时间等待。今年的投资靠公共工程及政府投资来支撑，内需消费则有望持续扩张。 综合研判，上修全年经济成长率 0.14 个百分点至 3.29%， 全年经济表现内外皆温。孙明德说，
我们的消费这个是目前最稳健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的基本面内需表现的还算稳定，外销持续的扩张，所以对于我们的经济表现来说就有帮助。
物价方面，由于电价调涨跟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升温，台经院上修 CPI 预估值到 2.13%， 比前次预测上修 0.18 个百分点。虽然超过通膨警戒值，台经院认为相较于其他预测机构，台经院对通膨的看法较为和缓。后续影响经济的变数，孙明德认为要关注中东情势、主要央行货币转折点以及中国市场的变化。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人家说真心话大冒险，其实不只是大冒险，是很冒险。脸书母公司 Meta 今天发布了第一季的财报，表现优于市场的预期。照理讲，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股价呢应该是平稳向上走的。可是呢，因为这个脸书的创办人兼执行长祖克伯在开财报会议当中，他说他还要投入更多资金去进行 AI 的研发，加大现在呢处于亏损状态的智慧眼镜、混合实境还有 VR 头戴装置等还在亏损的项目，而且他也讲明了短时间之内不期待回收变现。这话说出来之后， Meta 股价立刻做反应，瞬间下杀，一度暴跌了 19%。 那么分析师说，其实呢，现在对于 AI 科技股方面真的不是回头买的时候哦，除非要等到持续抛售持股的企业内部人士开始大举买回股票，那个时候才是一个讯号了。叶博弈报道。
有美股的分析师指出，现在还不是回头买科技股的时候，除非要等到持续抛售持股的企业内部人士大举买回股票，令美国股票基金的资金大失血，才是强烈的买进讯号。也有分析说，如果看到许多主力开始买进股票，而一般投资人争先恐后撤出市场的时候，那将是一个相当确切的讯号，也就是结清做空部位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或许还可以逢低买进便宜的股票。分析指出，目前人们的 AI 热潮完全像是复制2000年的网络泡沫。分析认为，尽管微软、苹果等企业都大买 AI 晶片，他们相信这会创造更多的获利，但到目前为止，结果却是获利不增反减，因为他们必须砸下重金聘请许多 AI 的工程师。分析师也认为，即使有朝一日科技公司终于明白该如何运用 AI 晶片，也只能提高效率或是标榜自己与众不同，但未必能够提高获利。简单来说，目前投资人对这些标榜 AI 化的公司可能期待过高了。中广记者叶博弈在台北报道。
520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到中国大陆访问，他也在大陆上海发出了最新的推文，说他自己访问中国是为了要对美国人民最重要的议题在这方面能够取得进展。对于中共在布林肯到访之前呢，就先透过官媒放话，还列出了红线，说不可以触碰中方在台湾还有民主人权议题方面，而且还降低哦这次去接机布林肯官员的层级。对此，美国国务院稍早声明说，强调布林肯会跟中方讨论一系列双边、区域跟全球的问题，包括了中东危机、俄乌战争、南海议题、台海和平议题也是要谈的，并没有理会中国大陆的放话。那么这个国务院的最新声明形同呢被媒体报道说是在打脸大陆。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呢，是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的法案签署成为法律。拜登也说，华府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开始就送交新的援助给乌克兰。这项总金额$950亿的法案，也包括了强制短影音平台 TikTok 跟中国大陆母公司字节跳动必须要断开连结，否则呢，将会在美国面临到全国性的禁制令。那么对此呢 ，TikTok 反应也来了，说誓言呢要对抗美国这个禁令是违宪的，之后也扬言说双方就法庭上相见吧。人工智慧晶片设计龙头辉达的 AI 版图再扩大，宣布要并购以色列开发 AI 软体的新创公司，这个交易金额估计呢大概是$7亿，合新台币大概是$228亿。美国职棒 NBA 外界预期兵强马壮的塞尔提克能够轻松的收拾没了士官长巴特勒的热火，可是没想到这个季 后赛的第一轮，热火外线就大爆发，命中率呢高达 53.5%， 投进了23记的这个三分球。这场比赛中场呢111-101爆冷赢球，系列赛现在呢是扳成了1-1的平手。来看的是田馥甄先前因为吃意大利面的一张照片被大陆封杀，相隔两年之后，现在传出他即将在北京有一场演出，时间是在5月2号，即将要复出了。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现在时间来到18:39，我是黄丽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六点新闻夜。中广新闻夜从傍晚6点陪伴您到晚间7点，在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提供给您包括了政治、财经、国际、民生在今天国内外的重要新闻。我们现在线上好朋友正在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也欢迎大家多到直播间来走走，在线上呢可以帮按赞、订阅、分享，多刷留言板。现在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正在募集300,000的订阅户，感谢您的支持，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分享我们的频道给你的亲朋好友，再次感谢大家咯。来关注的是洗钱哦，217亿元，这个是八八会馆的负责人郭哲敏今天交保喽。八八会馆负责人郭哲敏呢，被指控涉嫌经营赌博网站，还呢洗钱了217亿元。新北地方法院日前裁定郭哲敏以新台币5,000万元交保，不过呢，他有条件的，必须要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同时哦，也要求他必须带上电子脚镣来做监控，以防呢他会逃脱。侵权10亿卖给家长，刑事警察局在今天宣布查获了在彰化跟台中两地有好多名的这个补教业者涉嫌非法重置，包括这个国内国中小学的试卷啊，或者是讲义的这个三大出版社，有康轩，还有南一跟翰林，这个很多家长跟学生都蛮熟悉的。这三大出版社所出版的国中小学的教材被非法重置了。什么叫做非法重置呢？你就是未经许可拿去 copy 大量的影印，然后呢放在虾皮这些电商平台来做贩售，卖的钱当然是这些不孝的补教业者自己收进口袋了。刑事警察局副大队长徐明谷说，
那经清查发现既有3家业者涉嫌，那发现这3家业者经具有补习班从业人员的一个背景那研判与补习班具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那经长期搜证之后那发现犯嫌除了与网络来贩售这样子一个侵权的一个试卷以及题库电子档以外，另外也在补习班教学时来进行一个使用那经初步估计侵权市值达新台币10亿余元那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移送台中以及彰化地检署来进行侦办了。
现在呢，受害者包括有康轩、有南一跟翰林这三大出版社都说了他们是一定要提告到底的。因为现在根据了解，这些非法重置的不孝补习班业者获利呢，大概有新台币200万元上下，而且他们在电商虾皮所成交的这个成交数呢，还蛮多的，多达有6000多笔。今天下班尖峰时间，我们刚刚在新闻一开始提供给大家要注意的，在台北捷运的民权西路站发生了旅客落轨的这个意外状况，是一名40多岁的男子落轨之后呢，卷入到列车的车底，幸好后来脱困了，可是他也受伤了，他的右脚掌断裂，被送医的时候意识清楚经过抢修之后呢，现在台北捷运的民权西路到建潭站之间是采用单线双向运转，班距的时间大概是11分钟左右由于刚好也碰上了大家要回家下班的时间，所以这段区间呢，如果你没有办法等的话，也真的是人蛮多的班距也比较长一点，建议大家可以采用双连站到士林站之间现在所提供的公车接驳服务。 先买后付的 BNPL 受到朝野立委的关注，担心重蹈先前的卡债风暴，也点名哦，租赁资融公司呢应该妥善管理。那么在今天看到中租控股呢就说了，如果政府或者是立法院未来要推动专法，他愿意来参与也会遵守，可是希望纳管范围必须与车贷还有 BNPL 等宵禁业务为主，能够排除掉呢，以避免新创或者是微型创业筹资困难。张佳琪报道。
近期立法院财委会朝野立委不约而同关注小资族向租任资融公司借款以及 BNPL 先买后付的问题，立委督促金管会加强管理，市场最大的龙头中租控股也成为焦点。中租控股策略长廖英智25号召开记者会，就中租目前乘坐 BNPL 车贷以及新创微型企业放款业务详细说明。他表示，中租的先买后付分期交易是建立在实体交易的基础之外，且不能轻易变现者为前提，所以像是游戏点数这类产品中租不会乘坐。目前 BNPL 借款金额以3万到8万占大多数，平均值是5万，而且 BNPL 的会员实际动拨只有大约30%。车贷方面的借款利率平均是 8.9%。 立委提案设立融资公司专法，廖英智表示中租愿意支持专法，但希望以宵禁业务纳管为主。廖英智说，
那如果是针对消费者的部分，如果有提供金融服务，政府或是立法院要推动专法，我们是很愿意参与，如果将来有专法，我们也一定是100%的遵守。
迄今方面，中租的业务占比达到80%。廖英智表示，迄今在市场上并没有太大争议，可以弹性满足中小型或新创企业的资金需求。如果专法也纳入迄今业务，在银行借不到钱的小型公司会少了资融公司的管道。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来看的是半导体封测龙头日月光，在今天呢开了法说会了，公布第一季税后获利达到新台币56.82亿元，季减达到40%，单季每股纯益1.32元，主要呢根据分析是因为季节性的因素。那么现在展望第二季，日月光投控预期封测材料营收季增中呢个位数的百分比。反而也说呢，日月光投控今年资本支出年增幅会超过50%，第二季的集团营收力拼小幅季增，预定在第三季能够有机会可以开始逐步的回温了。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的北市科 T17 还有 T18 地权案，现在相关的争议还在延烧。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把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 T17 还有 T18 的地上权标给了前民众党立委吴欣盈家族的星光人寿。不过这个地方已经标出去这么久了，现在还是荒烟蔓草，一片杂草哦。那么你相对于在隔壁金人堡已经在 T16 大兴土木了，而且当时呢金人堡的待遇也不一样，他们当时必须要提这个投资计划，可是新寿呢完完全全不需要，所以现在柯文哲的做法就被质疑说你是在图利财团。不过柯文哲连日说法都说没有没问题。好，今天呢柯文哲的说法就被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简淑培给打脸咯。简淑培是发布柯文哲亲自拍板的会议记录，上头有签名有盖章的，显示由柯文哲拍板放宽了开发限制，配合财团下修底价解除限制，连投资计划书都免了。他就质疑说柯文哲你是笼络了财团大开后门，还说只要财团喜欢哦，柯市长都能够送给你。从这个大巨蛋金华城到北市科，柯文哲前市府任内多项的重大建设计划陆续都被踢爆说疑似潜藏有弊端，北市议会呢现在也正在就每个案子逐一来进行审视跟追究责任。针对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反咬蒋万安市府，台美段的权力金降幅也高达了16%。蒋万安今天说台美段跟北市科是不一样的，他就点名喊话黄珊珊说，哎呀，真的不用太过紧张，也不必提前焦虑，也不要急着甩锅。张伯仲报道。
对于北市科三块基地的招标争议，蒋万安说北市府已经要求政风单位介入调查。至于前副市长黄珊珊反批蒋市府误导视听，还举蒋万安任内台美段地上权案的权力金降幅也高达 16.1%， 最后还是流标，认为现在提北市科有点事后诸葛。 对此，蒋万安回应时先请当事人不用太过紧张，也无需提前焦虑，甚至急着把另外的标案也拉进来。蒋万安随后解释，
现在正在进行的台美段，它也是被分开分成两块，但是他们两块相关的处理方式都是一致的。那今天外界会有疑虑的是北市科 T16 这一块以及隔壁的 T17-18、哦、他们的处理方式却不一样，一边需要投资计划书、哦、另外 T17-18 是不用投资计划书。
北市议会接下来将邀请蒋万安到会，针对大巨蛋、北市科和金华城等种种疑虑报告被询。被问起会不会觉得一直都在替前朝市府收拾烂摊子，蒋万安说一切都尊重市议会的决议。既然外界对这些科前市府任内的案件决策过程有所疑虑，现任市府都会尽己所知到市议会专案报告并被询，也尊重议会成立专案小组，因为大家也都希望真相能够水落石出。中广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济真除咯，他是第一位出身试验改良单位由基层做起的农业部长。其实他对于业务是相当熟稔的，那么沉稳的行事风格呢，其实也有利于政策的沟通。不过现在媒体关注到说，前农业部长陈吉仲任内的重要幕僚现在还是在农业部内行走，未来陈俊济能不能够甩开前朝的意志哦，这个就有待观察了。张佳琪报道。
前任农业部长陈吉仲在2023年9月因为进口蛋的争议请辞获准，当时因为距离大选已经不远，部长一职暂时没有新的任命，由政务次长陈俊济代理。陈俊济代理至今，内阁名单出炉，确定真除，可以说是媳妇熬成婆，也代表代理职务期间让农业事务尽量回归农业，减少引发政治冲撞，获得社会跟高层的认可。陈俊济是首位由试验改良单位最基层升任至部长大位者，他曾任职种苗改良繁殖场、苗改场、农业试验所，不管是第一线育种改良的研究员或是掌管行政事务的首长，都曾担任过，资历完整，十分熟悉第一线试验改良单位的事务。因此先前被拔擢至农委会副主委职务时，农业界的看法正向，他在副主委次长任内正值农业政策大撒币时代，当时国内产销状况或是大陆禁止台湾农产品输入，陈吉仲跟幕僚所寄出的方针就是花钱补贴解决。当时陈俊济尽管已经是农业部第二把交椅，仍然无力扭转这样的现象。在陈吉仲去职之后，虽能稳定善后进口蛋事宜，却因为暂代部长也无力提出更具体的施政方向，农业部等于历经大选前后的停滞期。如今获得真除，陈俊济能否拿得出有愿景且相对可行，并且甩开这几年的撒币作风，是最大的挑战。但是这并不容易，一方面民进党政府政策推动农地养殖渔温的重电农电共生政策不太可能喊停，当土地坡地陆续铺上光电板，农业基层跟普罗大众的疑虑与反弹势必逐渐升高。其次，陈吉仲时代仰赖办公室重要幕僚献策，使得农业部内上下对于政策方向都不免摇头，这群幕僚全都是陈俊济代理职务乃至于未来真除后重要测试，陈俊济只能踩在小英男孩陈吉仲的脚步上继续他的任期，也代表未来陈俊济在农业政策的推动上恐怕会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中广记者张佳琪台北报道。
这回呢真的是靠了这个吹哨者的帮忙，继台中和牛 Emperor 之后，另外一家也标榜使用日本进口和牛的烧肉名店玉地和牛烧肉，现在也被爆出囤放了过期的牛肉。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说，吹哨者制度建功，市府除了勒令业者停业重罚192万元以外，那么吹哨者的部分呢可以获得罚金的一半，也就是新台币96万元的奖金。另外台中市政府同时针对高价和牛餐厅成立了专案小组，要全面性的进行查查作业。寇世进报道。
台中市长卢秀燕25号参加净零新经济高峰论坛时受访表示，最近台中食安查查工作吹哨者奖金制度的确发挥功效，连续两件高档和牛餐厅使用过期牛肉，都是有人检举吹哨者，将可获得实收罚金的一半。玉地和牛烧肉有12品项过期，市府勒令 停业，重罚192万。接着成立专案小组，由食安处针对和牛餐厅全面查查。
这家呢，第一个勒令停业，第二个重罚192万，推销者可以获得大概196万近100万的奖金哈。
食安处表示，玉地和牛烧肉是4月16日两位民众检举，移送检调，日昨由地检署指挥到餐厅搜索，现场发现玉脊牛肉，师傅开出16张裁处单，金额192万，即日起勒令停业。是否使用过期牛肉，检调继续追查，两家店有否关联？食安处长傅琼慧表示，初步了解没有关系。中广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而且没有更贵哦，应该讲说没有贵，而是更贵哦。就是在这家的和牛餐厅，它的双人套餐居然要新台币4000块钱起跳。那么被爆出涉嫌使用了过期肉品之后，店家的脸书一个晚上呢全部清光光 ，Google 呢也高挂出现在是永久歇业的状态。台中地检署漏夜指挥了警调人员搜索两家餐厅，带回负责人跟员工，总共有8个人漏夜侦讯。那么现在这个案子是以刑法贩卖妨碍卫生物品、诈欺、伪造文书等罪嫌在进行侦办当中。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天气变化很剧烈？那么现在封面持续的报道当中，明天开始呢，全台各地都要警戒哦。气象署说，中南部地区会有连续2天的时间，雨势会相当猛烈，尤其在礼拜六白天之前，中南部会有大雨或豪雨的可能。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说，
明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下一道的封面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地区哦。封面的位置大概会是在北部这一带哦。那另外搭配的在封面前缘西南风比较偏强的关系哦，所以其实从周五开始哦，在迎风面向中南部地区哦，可能是一个降雨的热区，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那到了周六27号这天呢，封面依旧是在台湾上空的哦，所以天气依旧是比较不稳定。到了周日的时候呢，降雨有机会是比前几天要来的缓和一些的。那比较明显的缓和的话，大概是在29号下周一这一天哦。可以看到其实封面离台湾都是比较远的、哦、所以这一天大致上降雨是比较明显缓和的情况。那在下一波封面预估影响的时间会是落在5月1号的一个时候、哦。
从明天开始，封面就要影响台湾咯，提醒大家全台各地都有降雨的机会。在前一波的降雨当中，其实先前水情吃紧的桃竹苗的水库呢是受惠很多的，全部都已经止跌回升。彭清仁报道。
水利署统计，近3天全台降雨收益，至24号晚间6点为止，北部水库共进账1610万公吨，其中石门水库进账560万吨，翡翠水库380万吨，宝山与宝二水库共进账280万吨，中部水库共进账2450万吨，其中苗栗永和山水库进账145万吨，明德水库进账80万吨。鲤鱼潭水库进账1040万吨，堪称大丰收，是这波春雨最大受惠者。桃竹苗24号凌晨开始出现大雷雨，尤其苗栗地区雨势凶猛，一度全台降雨量前10名都集中在苗栗县境内。鲤鱼潭水库单日集水区就降下115毫米雨量，至少进账1040万吨，相当于2座宝山水库的蓄水量。石门水库也进账560万吨，也算小有收获。光是24号一天，中部以北各水库蓄水率全都止跌回升。
好，这是目前呢各地水库的最新情形。